他先生算是蛮强的情勒王，
是怎么样情勒？我听听看，好好奇哦。你老公都怎么跟你塞奶？
我老公可能他想要我陪他睡觉，然后就说好啊，你就说要跟我一起睡觉，但是你现在都在玩手机，
赶快离婚。
我老公会来杀了你。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奥迪，
我是 Vivian，
我是 Frank。
大家好，大家好。哎，我们今天有来宾哦，我们今天来宾大有来头，他算是很前面的人。
我只能说他是我从可以说从小嘛，
什么
从小啊？但是就是从有社群软体以来，一直是我的偶像。我很爱看他以前画的插画，
我也是，
就是分享百货公司的那个工作人生，我觉得超好看。
对啊，遇到 OK，
我好喜欢，我觉得超舒压的，因为我自己也是做服务业的，嗯，所以我觉得看了真的是大快人心。
好，
对啊，
谢谢，拜拜。在我的地盘跟我聊别的插画家，
不是我们今天，这不是我来宾吗？
对，
总是先需要
气度还很差。
不是啊，你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
我不是应该先捧来宾吗？
对啊，
不是啦，
我已经没有画那个部分了，所以还好。
我跟你讲，听众听到你的声音就知道你是谁了。
对，辨识度很高。
我很久没有用这种麦克风录音了，希望大家可以知道。
一定知道好不好？
这种高级的麦克风录音，
欸，这一组是你推荐我的，
欸。对对对啊，所以我看到这个，刚刚戴起耳机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怀念的感觉，
熟悉的感觉，
熟悉的感觉。以后我也要买一组，
你可以来我家录啊，
可以，下次可以试试看，可以试试看，嗯。
欸，我们现在先不要介绍他的名字，然后结束之后叫那个粉丝投稿留言，看知道是谁。
欸，我觉得很有趣，欸，
好啊，可以啊，
我很喜欢录这种有趣的东西，欸，
结果没人猜出来。
你知道我之前有提一个，就是
孙翠凤，
那我会吓到。我之前有提一个，就是我们三个可能在节目上喝醉，然后录音，很醉，录出来不管怎么样，有趣就好。
啊，
我觉得好像很好玩欸，不知道会讲出什么
东西。我跟你讲，我试过。
真的假的？好玩吗？你觉得
好
玩吗？
很气。我觉得应该是要大家都醉才会好玩。
对对，要大家都醉。
但是因为我有个麻烦的地方是我喝不醉。
我懂。
对，
你知道这种话不可以在酒吧或是哪边讲出这种话吗？
你
有在酒吧讲过这种话吗？
有啊。
有人拼命灌你酒吗？
有啊，但我真的没醉。
哈，好棒哦！
我最英勇的事迹就之前在节目上分享过啊，一个晚上好像喝了
几排
七个 shot 还几个 shot，然后大家都跑去吐了，然后我就在原地想说，哎，怎么回事？而且我很清醒，我头都没晕，
这是天赋哎，
可能会
发热。你有考虑转职吗？
你是说要去酒店吗？
改变人生。
很多人都问我要不要去酒店上班呢，啊？对，我很适合去酒店啦，不是重点啦。喝酒我们之前有聊过，也有试着节目上喝酒，就是今天这两个人Frank
你不喝酒吗？还是
他们喝了？而且他们很弱，他们只喝了一杯白酒。Hello， 白酒，你今天喝的是威士忌，他们喝的是白酒。他们俩在那边给我发酒疯，欸，
我们没发酒疯，
没有发酒疯，
没发酒疯。
他们的发酒疯是怎么样？
可能是只有我清醒，我就说好，好，举例就问问题好了。欸，你最近有什么被情勒的经验啊？然后毕业就他就一直这样子，然后问 Frank 说，
就是口齿不清晰，
两个人就是一直傻笑，
很严
重。但是我有回答，可是我答非所问。
对，
我懂，因为我都跟他们讲说，就算你喝醉，其实喝醉的人是有记忆的，就是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可是你的身体没办法控制，你觉得你好像有回答，可是你回答出来是好像
不着边际，
那时候讲话会是这样的。有机会我可以再跟马姐试试看，可是马姐不喝酒，
毕竟你现在的新节目，
我现在新节目不适合喝酒，
而且现在的新节目也很认真呢。
我们这种后面认真，前面算是蛮闲聊的。
对，新节目是
尼玛讲道理。
对，不需要我们宣传，我跟你讲，他，
为什么呢？
第一集就已经直接冲到24，
没有，还是要去请宣传，好不好？我们看能不能冲到，
你说冲到第一名是不是？
没有，我看能不能再变成25名，再多一点点这样。
连假就4连发，我就有看到，哎，我的名次竟然在尼玛讲道理的隔壁，哎，我心情就很好。过了一下子吧，好像你发了第三集，
马上看不到车尾。
对，第三集发出去，他直接到最上面去。
可能我觉得是毕竟有以前的听众在支持啦，就是他们会回来听，多谢啦，
很多很多，你的粉丝很多，对啊。因为我之前有说，哎，我要仿道哥，哎，这样不是讲出来吗？
哎，对啊，讲出来了，
就是哎，我要仿道哥。我朋友说，哎，那你可以问一下，到底鸡来素是怎么解散的？
这些他们是粉丝吗？如果是粉丝的话，应该听我们最后一集啊，我们都有聊到寄来树怎么解散啊，我们还有做一个盛大的告别、嗯。
那寄来树怎么解散的？
寄来树解散就是因为小鸡他身体的关系，
巧克力囊肿，
他好像又复发，又加上他好像要备孕，我们就建议他说能不能好好休息，因为他自己也想休息。我们都赞同家庭是很重要的。讲出这句话，没有人敢讲话。
对，也发现我们三个人就先了，
没有
闭嘴，
没有是说我没有觉得就是，然后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好像那就让他好好休息，又要录音，然后又要备孕，我觉得这也太辛苦了。
那未来会有合体的机会吗？
应该是不会有，因为我现在录，我还有就是其他，就是像尼玛讲道理，或是我觉得我没办法 cover 两个节目。
哦，那你们现在还会联络吗？
我还是会看他现动哦，我还是会稍微看一下他现在在做什么，因为有时候工作太忙，你也
就后来就比较疏于联络，就是都在 IG 上，
的确是疏于联络。但我会知道说他现在的近况是他已经怀孕7个月了，
大家还是好朋友啦。哦、
嗯，就是看他，哎，好像差不多可能会生出一个双子宝宝或是金牛宝宝，希望是金牛座。
哦，为什么？为什么？
金牛座蛮棒，因为我本人是金牛座啊。
哦、金牛座哪里棒、啊？
金牛座还不错，
现在占星座就对了。请问？你觉得金牛座不好在哪里呢？
我之前不喜欢跟金牛座工作。
巨蟹跟金牛算蛮合的啊。
我觉得金牛座很难控制。
怎么说呢？
就是
然后开始我
不好控制，就是不受控制的人、啊。因为我是喜欢在工作上控制别人的。哦、oh. ，对，但金牛座就是一个，就是我们也要管你。
金牛座的确是
这样，而且都一直讲不听，很烦。
哎，金牛座好像这样哎，金牛座有自己的想法、哦，你如果不让他走自己的路，金牛座他会跟你杠到底，
所以就会退出 podcast。
对我们，哎，看起来并不是这样，这个是有点诱拐的部分，
陷阱。
刚刚放了什么陷阱在这里？我
背脊发凉，我说哇塞，
没有啦，因为我只是要代表广大的听众，因为我跟你讲，江湖上的风声都在传说，鸡还是解散。一定是不合、嗯、每个团体解散你看飞轮海大家都一定要说他们不合但是他们真的不合
对、啊、他们
是真的不合、啊、不是一个去生小孩吗吴尊、
啊哦、
是吴尊吗、
哦、对对对对他老婆要生小孩
吴尊、哦、
对对对对对
还有炎亚纶、啊哦嗯、但后来炎亚纶不就是说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是炎亚纶自己说的
Frank 他算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从刚刚到现在一直发出求救想说你不要再问了
不要再说了
我觉得好尴尬
好刺激啊这个问题很刺激我再多喝一口看能不能招架这个问题
可是其实我自己也很好奇啦我们还没有开始做 podcast 之前其实我也很忠实一直在听
是
鸡来素的节目而且我也很爱看你画那个片段
我蛮喜欢画那个
而且甚至我还把其中一个片段当成我教育训练的资料、欸、但是对不起我不能这样做对不对
不是不是
我应该要先跟你说
不是因为我不是还、
sorry 对不起
其实我觉得还好被拿去教育训练我会觉得蛮开心的因为只是刚好也有人密我说他想要拿这一段去做教育训练
对我没有尽到告知的责任我很抱歉我很对不起
没关系不是但是你有帮我尽到宣传的责任我很开心
有因为我就是把那个鸡姐在接德莱素的那一段因为我知道麦当劳在接德莱素是结账跟点餐是同一个人
对，
然后他就是鸡姐在点餐的时候就是很呛，结果那个客人准备到结账柜台的时候，他发现那个客人是一个流氓大哥，他就立刻装可爱，嗯、然后那个大哥就一直就呛他说什么哦，就是你刚刚那个小姐怎么那么凶啊？什么你长得那么可爱，你干嘛刚刚那么凶什么的？然后鸡姐就一直假装说那个人不是他。结录这段重点就是那个伸手不打笑脸人，就是再怎么样你都是要对客人很友善，客人就不会对你怎么样。
他现在一脸完全忘记那个故事、
嗯、对
其实没有我知道他讲这个其实是算是我们临近有分享做过这一段、嗯、其实我都记得、哦、因为我去讲座的时候我也会拿这一段跟他讲、
哦真的哦、
因为这算是鸡来素红的其中一个原因刚好临近分享所以鸡来素有这个爆点触及到对的族群、嗯、谢谢你帮我宣传希望那些人学生都有去加我们的 IG
我相信是有的因为我有放在最下面我有说我有介绍说
是谁但现在加鸡来素的 IG 也太晚了吧
当时
可以加另外叫我们三个
两年前
对对对对对对你之前做鸡矮树它算是一个比较冲或是比较热闹的节目你现在的情乐节目
也没有到严肃啦声音突然变低
对啊
其实我自己蛮喜欢去探讨就是一个人的想法或者是他的个性是什么所以有时候听鸡矮树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聊一些身心灵的东西关于一些人的那种想法的东西我对这种东西我其实蛮有兴趣的有时候会跟马姐讨论我会发现说马姐对情乐这种东西她有她自己的一套理论其实你这套理论虽然听起来很冷血可是好像也是 不无道理。我们会开始是因为我在画图的时候就想说请大家投稿，那以马姐的智商来帮我回回看看她面对这些情人她会怎么去做。尼玛讲道理的 Podcast 前面就是由这些投稿开始的，但那时候还没有做，只是画图文。因为你知道马姐她可能是人生历练什么的，所以她画非常多。
马姐气到走了
对，我就是先说她画很多，又说她的人生历练。
马姐她不太会有什么个人小情绪的，就蛮特别的。因为我们在做投稿的时候发现画真的太多了，然后我又要把这些话浓缩成可以给投稿人的反馈，因为太多了，所以我就必须要录音。然后录着录着，我就想说，是不是这些可以直接拿来做 podcast 啊？请投稿的人去听会不会更快？就我们才转成 podcast。
你后来做情乐的那个投稿，我一直有在 follow， 因为我很喜欢那一些。
你很喜欢情乐，
你是喜欢被情乐，还是你喜欢情乐别人？
我没有情乐别人吧？等一下，
没有，我只是询问，我只是询问。
我是一个很害怕情乐的人，我的情乐雷达很敏感，只要有人释出一点点的威胁或是一点点的情勒，我会马上想起来，然后我就会逃掉。这种
是以前很常被情勒吗？
童年的时候在家里很容易遇到，长大之后出社会之后家里又反过来继续情勒我。对，所以我对这件事情很抗拒，所以我跟我的原生家庭渐渐有点疏离。到出社会之后遇到公司啊、老板啊、同事啊或是朋友，只要有一点点这个讯号或是暧昧对象，
所以之前的对象会一直情勒你。
你真会做节目啊，然后就最后今天是我被访大家好，我是奥迪，
换我挖陷阱给你
会啊，我觉得暧昧很容易被情勒啊，感情上、啊、
我感情好像上一个可能比较接近情勒，但这个不会。上一个是因为他不太会工作，然后都是我负责赚钱养他。
什么？
所以我就不太清楚他到底有没有情勒。我觉得都是我自己情勒我自己，就是觉得我好像有时候不是对方情勒你，是你觉得他很可怜，你会想去帮助他。
哦，那个情勒是你自己给的。
对，有时候很多人的状况是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就拼命赚钱给他，然后他要吃饭，他要住在我这边，都是不用担心的。
我也是那种，就是反正你只要跟我在一起，反正吃啊或者住啊这种，我会觉得我可以负担，我就负担。但是我不会觉得就是有任何的情勒我才这样做，
而且可能反而他一情勒你就会立刻收回这些好处。
对对对，我会先给之中，我只要一感觉到就是你好像跟我讨东西，不管是物质的或是心灵的，我会马上收手然后就落跑。
如果是我其实会觉得我好像是不是做不够，我要再多做一些，我就会越陷越深，我都会这样。我虽然在做情勒，其实因为我跟马姐有点像是我很容易被情勒，但是马姐不会被情勒，是由她来跟我教说怎么逃脱出这种情境。
对，因为整个节目听起来很像是他是老师。
对，
因为我觉得马姐虽然她不会被情勒，但有时候她的立场会有一点太坚硬。像因为被情勒的人他们的想法会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我还是会用我的想法会告诉她说，那可是我们的想法就是我们就是觉得我们离不开这样的环境，我们要怎么办？
而且马姐算是比较硬的，
要不被情勒的人就是要很硬派。
对啊，我也觉得，就是你能不受那些情感影响，然后坚定自己的立场。
哦，难怪我那么容易被情勒，
因为你无法坚定自己立场吗？
我觉得容易被情勒的人，大部分都是那种你太在意感情，怕伤害到对方的人，通常特别容易被情勒。
对呀，
我们就是这样。
对，
莉莉安是吗？
我不是啊，良心被狗啃去了。
可是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我也会被我家人骂说我是不是冷血。可是我觉得这没有不好，就是你先对自己好，这没有不对。
你很容易被家人情勒吗？
小时候吧，可是因为我长大出来读大学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就
好像小时候的情勒都是基本盘，你有什么很惊人的情勒经验吗？
在做笔记啊。
他
没有，他在写说等一下吃什么，在点餐鸡腿。
趁他在写的时候，我在想吃什么便当，
饮料要订什么这样。
我其实有点忘记我妈到底情勒什么了，但是我妈很常跟我们讲说，你们是姓陈的，为什么要养你们姓陈的？我是姓罗的。哇，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我
很像演电影
那时候的岁数，你在听到这个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说为什么妈这样讲，你只会觉得。对，为什么我是姓陈？我应该要姓罗才对。
我觉得他强压一个罪恶感给你。
对，就是那会有个罪恶感，会觉得我妈妈为我们牺牲。的确，如果以那时候状况来讲，他的确是一种牺牲。可是我们那时候那么小，你也不能分辨说哪一种感觉是对的，你只会觉得我要帮妈妈出头。可是久而久之，你会觉得那种情绪压力非常重。
对，
你也不可能说好，那我改姓罗。
他有，我还真的一直想说，我是不是要改姓罗？
他、就是、
我要叫罗红瑞吗？还是要叫什么？
他就是利用这个去控制你的思想，就让你一个有一个罪恶感在心中，让你想要臣服于他，或者是他说服你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比较好被他控制。
可是我觉得最微妙的是，当时的人他们其实不会意识到说他是在控制你，他只是想要跟你讲说他自己的心情的感受，但是没有想到会变成这样。
对，有的时候情勒别人的人可能没有料到 这句话的后果其实产生一个很大的波动。
我觉得大部分情乐的人都是这样，嗯，对，他们不知道这句话的威力有多大。
对，
科学家研究说发现这个是有些波动的，
而且不是有
些，
不是有些，
你是英国研究证实吗？
是英国有研究，
又是英国，英国人很闲的、欸，
他们很喜欢研究很多东西。
英国研究又来了，看是什么研究。
对，
我觉得我们就是台湾比较年长的，都习惯以一个情乐的方式驱动你去做他们想要你做的事情、嗯、我最近就是会遇到可能我爸他们就是如果我不照他们的话做，他们就会觉得说啊，那因为是老人家不方便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会觉得很美颂，但是
我是觉得你的故事可以讲具体一
点。你不用因为我们两个人听过你就不讲了，就是
因为现在有点太空泛，
对，
刚刚脑子自己在生一些画面。
对，
我跟你故事吗？
来宾
是不是有点男生？
耳机前的朋友都没有听过。
没有啊，因为想 说，我想说大家不想听我的故事，想听他的。
你可以生，
因为像我今天我来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我今天就是在家里大骂我爸。我虽然骂了他，但是我自己还大哭一场，因为我们最近就是在申请长照，好不容易就是请到人来家里帮忙，因为那个是要来请帮我妈洗澡的，就是阿嬷吃饭时间跟我妈洗澡时间重叠到，然后我爸就说不行，
干湿分离可以一边干着在一边吃。
不行，
太坏了！
这是不是叫我们的重点？你吃你的饭，我洗我的澡，到底有什么关系？
对啊，
对啊。
可是长照是不是你要帮他洗？
对，就是请人家来帮他。
如果是请人家来帮他洗，那这样那我可以继续吃饭啊。
我就觉得一头雾水。我爸的观念里面是这样子，阿嬷可能吃饭就会有外人在啊，可能就会吃的不是很
尽兴。
对啊，就是
这个词用的很好、欸，很尽兴。
对啊，
不能大口扒饭。
对，就是想办法有外人在。
谁哭了？我们假崩崩，
假崩崩，被来假崩崩，谁话不会，谁话不会这样。但是以我们小孩的立场，我就会觉得这个是两码子事情，所以我就很生气的骂他。我那时候还在拍我的化妆水，然后我爸
太细节了吧？
你真的怕我辛苦吗？
你就要讲细一点，
看不出来是累还是
什么。我爸对我大吼大叫，我就直接把那个化妆水瓶就敲在桌子上，就很大力，就砰一声，然后就说大骂。
请问是兰蔻的吧？玻璃瓶的。
哎、欸，我们今天的小法宝出来了。
最近我发现那个敲下去也是蛮大声的。
后来就是我爸听到我大俩公，然后就说：“哦，我是担心他什么的。”
可是阿嬷本人是有意识的吗？还是他是
有啊？他有意识的。
那阿嬷本人有意见吗？
阿嬷其实蛮多意见的。
他阿嬷超多意见的。Vivian 刚刚就是长照的那个故事，比较严重的重点是，他就是一直在跟他爸争长照，争长照。有一天，他爸就直接跟 Vivian 讲说：“啊，你又不回来照顾。”我觉得这个比较恐怖。就这句话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情乐。
会不会其实他们就是一直希望你回去照顾？
我跟你讲，
才不让你请长照。
那照顾这个钱是谁付的？
一定是我跟我姐会付啊。
那如果是你跟你姐付的话，那他们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个？什么你都不回来照顾？
因为我们家的观念非常的传统，就是要自己人照顾、
哦
就是、
那我可以问一个，就是你那你爸他们在干嘛？
就是因为我们看我爸顾得很辛苦，所以我们才不想要他多一个负担。哦，对啊、嗯、
我觉得好像长一辈都会觉得好像你要做这个动作让他们觉得你有真心在付出，
可是他们又不是不知道说我们为了争取这些东西、嗯就
是、必须要赚钱
或是花了多少心力跟时间，
没错，
在处理、嗯、因为他们就只想得到自己想要的、
啊、我觉得我记忆印象最深刻的情乐的例子就是我当初在澳洲的时候，我有特地要买机票回来台湾参加我朋友的婚礼、嗯、好巧不巧我朋友是上一周，下一周是我堂哥的婚礼，机票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我不可能请两个礼拜的假不在公司吧，我跟我朋友的相处时间比我堂哥相处的时间还要多非常多，我可能一年只见我堂哥一次，
我懂，
所以我就特地买了票要回来，然后我阿嬷就开始一直跟我讲说什么那个是你亲戚耶，你亲的堂哥耶，你怎么可以不回来参加他的婚礼什么的，然后我就说我也有工作要做，然后我阿嬷就一直讲开始请了我，然后我就大骂我阿嬷，然后后来我爸知道我大骂我阿嬷之后呢，我爸就跟我说你如果赶那一周回来你就不要回来家里，
那你就不要回家
对啊，那你就乖乖的不要回家，那你都叫我不要回家
我最近也是发生一个类似的经验，可是这个经验是比较沉重一点，因为我阿嬷 刚过世，但是我跟这个阿嬷有点不熟，她比较疼内孙，她对姓罗的之外的她没有感情，然后因为阿嬷已经就是不在了，所以他们就问我说要不要回去，可是因为我真的工作忙抽不出时间，好不容易抽出时间下去的时候呢，我大舅舅就跟我讲说啊你怎么有空回来，你不是很忙，然后我就说、哦对啊特别抽空下来的，然后他就说哦那真是辛苦你了，我说没有你比较辛苦，
好厉害哦好厉害，
就是因为毕竟那是他妈妈，所以他在情绪之中，我也没办法跟他多说什么，想说那就算了、我没有话讲。
你的情乐好强哦，
反情乐很强。
我的反情乐很强吗？没有，我没有要反他，只是觉得当下的情况我好像跟他对呛也不适合、因为毕竟他就在难过，他就在伤心，如果换成是我可能会讲出更难听的话，
对啊
干你娘要笑音吗？不用笑音，
不用不用，
我可能也会讲出更难过更生气的话，所以我可以懂他的那个立场，但是马姐跟我讲说你可以跟他讲哦对啊我真的蛮辛苦的来不及了
、如果是 Vivian 他就会这样回吧。
我真的有情了我爸，我就说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忙到多晚吗？然后你们现在才来是跟我吵这个
那他的反应是什么呢？
然后我爸就说像怎样听你没养你没跟我奶奶这样子，然后我就说你妈妈跟我说你这为什么、然后我们俩就互相情了
对啊你们就是互相情了。
那我觉得长辈真的是要凶哎、
对、
长辈真的要吓他一下，
对呀、
有些亲戚长辈必须要吓。值得一提的是你不觉得 Vivian 的故事都很冗长吗？
不会，因为有时候我的故事也很长
这是 Vivian 今年最简短的故事
对，
没有，我们要把前因后果
他刚刚在餐桌上讲到我真的是要直接睡觉
请问 Vivian 是金牛座吗？
我不是哦
土象星座
我不是土象吧？
土象啊，
你是摩羯座
啊？摩羯是土象哦。
对，
土象都特别的冗长，金牛座也很冗长等一下我的故事会讲一个就是三五分钟之类的
其实我们家有一个非常老的传统，就是我妈一直觉得养儿就是防老，她都会讲说我们以后就是要靠你们啦我老了就还好有你们这些小孩子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一直跟我妈讲说我跟你讲现在的观念都不是养儿防老，现在人家都还肯老，你要感谢我不肯老
我也很常这样跟我妈讲因为我妈都会说什么就是我已经55岁了我要退休了，我都跟她讲说不可能阿婆工作到70岁你是不你没有做到70岁你是不可能退休的，我不会让你退休的因为我阿婆她那时候养我们养到就是60-70岁她都还是做夜班就是赚钱给我养我们，可是因为我妈就是比较在过自己的生活、所以我妈在跟我们讲这个我就会说什么阿婆都这样了所以你必须要做的比阿婆久一点才可以退休后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在跟我妈拿钱，就是我会跟她讲说我们可能没办法养你，就是我还是会希望说其实你要自己可能要存一些钱
对对对，就是养儿不是防老没有就是要威胁他们啊，不然他们会一个观念一直觉得养儿就是要防老，我以后老了退休了小孩还是要给我钱这样子、
因为我妈真的会一直觉得55岁我要退休或是60岁我要退休就在等你们养我。
你妈也是这样子，我觉得很神奇，因为我们家其实没有，以前来说我们家个性也算是蛮传统的、但是好像都没有一定要我拿钱回家，
会不会是你很少跟家里联络？
我其实跟家里的联系蛮少，
因为其实我后面很少跟家里联络之后他们就不太会把重心放在我们身上，就不会觉得你好像应该要做这件事情，可能会觉得你有自己的生活要顾
然后难得看到你就好好珍惜一下这样。
对，他们反而就不会觉得说你未来只能依靠你之类的。
哦，有可能，因为我大学之后他们就觉得啊，惨了，这靠不住所以就一直没有找我。
我跟你讲，我觉得应该是家里穷的人就会觉得要靠小孩，
但其实我
就是我们家，
对，
其实我家不有钱啊，
就是我们家跟 baby 也握手。
你们家曾经有钱啊？
我们家曾经有钱，但是我大学
游泳池
我大学的时候我们家不有钱，
有游泳池的家很有钱
没有没有没有，那只是一个故事。我家小时候很有钱，我妈就蹲下来说我们要搬家，你想要住有花园还是游泳池的？我就说花园，然后之后我们就搬去花园的地方。对，但是渐渐的我爸爸，
你想住2层楼还是4层楼呢，宝贝？我想住4层楼，然后就搬去4层楼了。
对啊，我家小时候就是好像很常搬家，我的记忆中，但就是越来越烂。至少我知道我大学的时候我们家非常没钱，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不管我爸也好，我妈就是那时候也会开始请了我，然后希望我拿钱给家里啊。
可是，在那之前，你妈会这样吗？
因为我爸跟我妈离婚了，我妈自己有另外一个家庭，对，希望她不要听到这一集。反正我妈自己有另外一个家庭这样子，然后她有2个小孩，她时不时可能就会暗示我一下说，弟弟啊，最近想要换新手机啊，但是啊，她都没有钱买手机，要不然就是说啊，我最近好想出国去日本，最近又没有钱，然后啊，我最近身体这边痛那边痛啊，好想要买一些什么，就是日本的药什么，她不会直接跟
我
讲。
我妈也很常暗示，就是说什么哦，想去日本的什么合掌村哦，然后想说， 我听不懂在讲什么，然后我就自己飞去了。
到了之后，哎、欸，我知道合掌村了。
我在合掌村。
有个过分。
照片给你看哦。
好像是这样子治这些情勒的，是不是？
没有，因为其实那时候跟合掌村就是跟小鸡跟喜多去的，然后我就有跟他们讲说，我去合掌村，我妈妈会不会讲话？
会、啊。
我还有后来想说，算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过生活，所以我还是有发。我妈妈就会语带一些就是暗示，就是什么哦，好想去合掌村哦，什么之类的。
哦，你都去了，你怎么也没带我去？
我顶多带你去木栅动物园。
我可以带你去六福村。
对，你想去哪个村我都可以。
但我人生中最严重的一次情了，我跟我妈出国。然后我们就躺在床上聊天，聊着聊着，然后他就在讲一些就是他可能以前家里的事啊什么的，然后就在跟我分享。他就突然跟我说，哎，弟弟，我看你的 IG， 然后都是跟一些男生在拍照。他问我说，哥哥是不是 gay？ 我是希望我的儿子应该不会是哈，这样子。他还看着我说，你应该不是哈。他要等我回答，这是我人生中就是最难熬的一次。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一次导致我后来对我刚刚说情勒这件事，或是只要我一感觉到对方释出情勒的时候，我会立刻联想到我后面有多难受，我会直接阻断那个情感连结。
那你当下有怎么回应这件事情？
毕竟还是要睡觉啊，所以我就说我当然不是啊，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他们需要一些时间转换呢，因为毕竟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人。所以他们需要一些时间去接受，他们只是可能当时那个时候没办法接受，我妈妈那时候也没办法接受，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因为太久没见面聊天，我都跟他讲得很直接，他就会跟我说好想有孙子哦，我就跟他讲说你这辈子别想有孙子了，我是做不到的。
你是怎么出柜的？
我没有跟我爸出柜，但我有跟我妈出柜，我们没有明讲，真的是要谢谢我姐姐嘴巴那么大，我姐姐就是看了我的那个拓网。
拓网，你说拓风
Club 一零六六九
哦，好
老，怎么那么老？
那是什么？
哎，它是一个同志交友网站
吗？
有看过，但是我
请问你是几年次的？
我没什么，78年次的，
应该差不多啊，怎么会这样？
对，可是我没有用过。但我有看过、
拓网怎么可能、他应该不是 TT1069
吗？哦，我是 Club1069
哦，
我好像都没有你那么认真讲这一段。
对啊，
很糗，
而且你很认真讲，
请大家这个是一个回忆史。就是反正因为我在上面写日记，然后就被我姐看到，因为我那时候在写说可能我对那个前男友我有付钱给他，然后我姐就跑去跟我妈讲说，哎，弟弟好像在养男生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妈就说就大哭打电话给我说你怎么会这样，就很怕我被人家骗，只要见面他就会说你交男朋友了吗，好希望可以抱孙子，他会讲很多这种类似暗示的话。
这是几年前的事情？
20年前我觉得差不多。哼，
那你都怎么回他？
对啊，
我那时候一开始都没有回，后来就很觉得很烦，就是跟他讲说这辈子你不可能，就是我会开始讲说这辈子你做不到了，姐姐也可以生小孩啊，他你有小孩可以抱啊，就是他后来有孙子说你看这边有孙子哦。
哦，所以你姐已经结婚生小孩？
我姐已经是结婚生小孩了。
就家人这块算是蛮直接的。
对，然后我爸爸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时代的男生你要他们讲出同性恋或者聊这个话题是很难的，连我自己我会讲不出口，所以我跟我爸就是你知道我知道就好，所以我们不会特别讲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只会讲说哎，新演员最近过得怎么样啊，哎呀你最近跟他就是住在那边两个生活还好吗，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但是我们不明讲。
还是会关心你的生活。
对对对，
可是不会把那个称谓讲得特别明显。
对，他也是会问，因为我后来听到我姐讲说他会私底下问说哎，玉泰谁是那个谁是
如果是以他们角度他们可能会谁是男生谁是女生，
对对对对对，
他们会好奇这个哦，
啊，谁是男生谁是女生，然后爸爸讲说算了不要讲这个好奇怪，他们就会觉得很尴尬。
我家人到后来也是这样子。
我觉得他们不是不接受，只是因为他们时代背景他们需要时间。
对，或者他们真的是没办法开这个口。
对，
好啦，
我也没有要求说他们一定要叫他是我男朋友或是把他当一家人，我觉得能这样正常聊天，你没有这么排斥我已经很感谢了。
所以性向情勒这件事情你算是还蛮能应付的。
我觉得要感谢我妹妹吧，因为我妹是 T 同性恋一家。
还这样
的。因为我觉得 T 勇气非常大，他们很容易很自然的可以把女朋友带回家，所以我妹就很自然把她女朋友带回家，可能一开始是说朋友，可是久了知道说这是女朋友，然后连讲话都会说这是女朋友啊，然后久了他们也会习惯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发现说既然他们能习惯我妹那应该能习惯我咯。我后来听到我妹妹跟我讲说我阿婆就希望我们自己开心就好了，他没有要求什么。谢谢阿婆，我爱你一辈子。
你要在那边泪洒泪洒录音室吗？
我觉得手足真的蛮重要的，你看你刚刚其实都是你姐姐跟你妹妹帮你 解了围。
我姐姐是帮我堆石头，那时候是到处跟人讲、欸、你看我弟是 gay， 你看我弟是 gay， 但是他讲的不是歧视，他只是想有个话题、
炫耀吗？
不是，他是有一个话题跟人家聊天、是臭三八，
他没有意识到这个，就是不小心把你出柜这样。
对，他很常这样，所以我妹才是我的那个真正的推手、
推手。女生带女生回家好像普遍的社会都很可以接受，就觉得就是朋友啊，
因为女生就是觉得会有姐妹淘、
就很亲密。对啊，抱啊亲啊或是牵手什么都比较无所谓。
没错，
男生怎么可能手勾手回家，
蛮想的
但是你们可以肩搭肩回家、
但是因为这个社会就会觉得两个男生只要是勾手或是搭肩就是怪怪的。
搭肩还好，但是他可能会发现我们，哎，我们已经搭到隔天了，怎么还在搭怎么开门进来你们还在搭肩，躺在床上搭肩
叫你们肩怎么搭的这么紧
我爸妈其实并没有很确切的跟我聊过这个话题。我妈是会讲过什么哦，等你以后结婚之后怎样怎样什么的。我想说你还不知道吗？就是你还有需要就是跟我讲讲这些吗？
我觉得他们讲不带女朋友啊，你怎么不结婚啊，他们不是在逼你，也许他们只是在抛一个石头，
对，
丢石头看你会不会、你会怎么回。如果你要跟他们聊，他们其实会，他们其实都知道，
就那个当下可能我回说哦，我会带我男朋友回来之类的，我爸妈可能也会觉得啊
男朋友
应该是
他反应比他爸爸大，
听了我的 podcast 以为是抛砖引玉，结果根本没有，
对，还吓到没有，我在猜他们可能
有，而且你的状况剧好突然
对呀、可能一个是这个反应，然后另外一个反应是说、哦好也 OK 啊什么什么的，等我讲那一句话。
还是你跟他们讲说怎么可能啊，女生都丑八怪，
你说用那么娘的
你可以不要再建立我这样子的形象了吗？
不要都丑八怪，
我并没有觉得
丑八怪，
我并没有觉得女生都丑八怪好吗，我只有觉得你是丑八怪
你不要觉得我长得漂亮就想要攻击我
好，没关系，我们今天有个公道博，请问一下你觉得 Vivian 丑不丑？
我觉得他很可爱
算你厉害因为我爸也有这样问过我啊，我就是直球对决，他那时候就是说你是有女朋友还是男朋友，我说我是同性恋，我有男朋友这样子啊，然后他就真的沉默两分钟，
两分钟很长、
很长，是真的两分钟，他就是这样一直看着我，我想怎么办， 我眼睛要移开吗
等一下看两分钟也太久了，
他一开始是很不爽，然后就用瞪的这样，就瞪着瞪着他就开始软化，然后他就觉得怎么办、怎么办，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竟然真的回答我了这样、我有感觉到他的就是手足无措，起承转合也是啦也是啦，
你说那两分钟的表情你爸有起承转合很厉害、
就是那两分钟你可以看到他就是从很生气然后到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
然后他也不知道该问什么，因为我有感觉他好像想问什么但是他不知道怎么问，后来他问说那你现在 有对象吗，我才说哦有啊，我现在有男朋友啊，过了一个月之后他说哎，什么时候带女朋友回家啊，干脆忘记，
突然要接收到这么新的一个讯息，因为毕竟他们那个时代就是男生跟女生，然后突然要他们接受这么新时代的东西，他们当然会有点不知道怎么反应过来。
对啊，那但是那你干嘛抛这个砖呢？你把玉引出来之后、然后你又吓到，
就是好奇吧，
可能终于就是觉得差不多想要、真的想问一问、
或是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啊，你一定会说不是，
会不会是自己想太多，如果新的一代跟我讲说，如果我真的有小孩跟我讲说他是什么四性恋五性恋之类的、我觉得我自己也会很错愕，想说
四性恋五性恋是新的
吗？我这是一个比喻、
我想说
现在有
有我不知道的
这么新啊，这么新 啊，原来道哥这么新
是什么，是猫跟狗吗
因为时代背景不同，要我接受新的东西我自己也会觉得有点错愕，
好
要接受 Reels 我也是花了一些时间
你还看着手机但因为情乐很多种类，亲情的情乐，爱情的情乐，朋友的情乐、还有职场的情乐，你觉得哪一种比较难解？
我觉得要看你当下你什么状况、如果当下我是跟我前男友，当下的我这么爱他，我一定会觉得这是最难解的。如果今天是你跟你家人，你这么爱你的家人，你一定会觉得这是最难解的、要看你哪一边感情放得重，你才会觉得那个是最难解的。马姐教我的、没有
对啊，我觉得他讲得很好，
对他讲得很好，
对啊，因为朋友情乐我就觉得无所谓啊，可是我们家人我们家人情了我，我就觉得好痛苦哦、
对，因为朋友跟职场好像就是比较无所谓。对我来说，就是家人是最难缠的。
对啊，
但是我觉得家人难解的原因是因为他一直都在。 嗯，就你逃不掉，
血缘逃不掉。
你竟然用逃这个字，
我觉得，可是因为家人，其实你逃得掉，只是因为你很爱你家人，你才觉得你逃不掉，因为你会想要接他们电话、啊啊、感情你觉得你逃不掉，是因为你可以直接封锁他，可是如果你今天真的很爱他、嗯、你会连封锁你都没办法封锁、嗯、你会觉得、哦、天哪，又接他电话，但是不接又觉得他好可怜。感情的情人我最懂、嗯，
真的、哦、
幸好现在这个不会亲了我都是我亲了他
好，来我们来聊感情的情乐了
开玩笑、啊、
可以开始了因为其实有几个不一样的情乐分类啦，我这边有收集了一些不管是家庭情乐或是职场情乐爱情情乐友情情乐的金句。首先是家庭情乐，你们有听过什么最严重的家庭情乐的金句吗？首先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句话我家真的有、欸、就是家人之间不要计较这么多。我以为家人之间我们从来没有要计较。
我爸是会跟我说我就是算得这么精，我爸把我比喻为铁公鸡。对啊，嗯，
哎、欸，就这样，你的故事，你这是时长时短啊！
我刚刚准备好要听一个很长的故事，
我以为后面还有什么，就是铁公鸡的解套方式。
因为我爸很喜欢，就是在那边说啊，我都他的兴趣，因为我爸的兴趣
是打麻将。你现在要重讲一次刚刚那一段吗？好了，延长
补充说明，因为我爸的兴趣是打麻将，然后他有的时候很希望我可以给他一些家用的时候，他就会说：“哎，你都没有给我家用，我打麻将都输了，我都没有钱再去赔回来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说，我拿钱给你去打麻将，我讨卡派去。
我觉得你这做法比较对、欸，
对啊，
我们说比较直来直往这样子。
不是，因为他爸是打去赌博、啊，
我觉得这不 OK， 不 OK
啊对啊，所以我就跟我爸开玩笑。
万一爸爸赌到上瘾怎么办？
对啊，
我爸是不会啦，
不给是好事。
对
啊，
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就是那一阵子我爸妈的感情非常不好，嗯，因为就是因为一起工作。我跟你讲，强烈建议耳机前面的朋友，你们真的如果非必要不要家人一起工作，会很可怕，因为等于说你们是24小时都相处在一起，
还有跟另外一半
就一样啊。
怎么点头啊
我一开始也有遇过这个坎，
不敢说话，不敢说话。
你说家庭的还是感情
的？现在没有了，感情的
不敢说话，我只能以家庭的方向来跟大家分享啊、哦。我曾经还记得那阵子，我帮我家人排解过家庭抗争。我姐、我爸、我妈，他们三个人就从早到晚，全部都相处在一起，然后都很不合，就从早吵到晚。我妈那时候也很爱讲那一句话，就是我为了这个家付出这么多。
哇，电影台词哎、欸！
就我告诉你，真的不用听前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光是这一句就已经让我觉得
头好晕哦。
那所以对，那所以你想要我怎么样？就大家都很累啊、嗯，那时候我也在工作啊，大家在外面都在讨生活，因为不是只有你在累。
对啊。
然后我妈就会拿着就是可能账单什么的，然后就是一手扶着头，然后坐在地上。
哦，好像韩国妈妈哦，
对，或是很像电影。我想说，又发生什么事了？
还要只开一盏灯吗？
倒不至于，但是坐在地上。我想说，又发生什么事？就是一副就是他就是行为情乐、就是要我去问怎么了。然后他再来把他的负能量请到给我之后，希望我去解决这件事情。
你没发现，然后他又在摔东西，然后大叹气，他说
没有摔东西，
在你旁边走来走去，
摔东西也是我姐，我姐是徒手把玻璃打破。
然后呢？
然后就一滩血在地上啊！
一滩血，
他有去医院吗？
有啦有啦，后来我去医院。
那他的诉求是什么？
讲到诉求，哦，怎么那么专业？
我突然想起来了，
我的诉求是给我钱。
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是我妈有诉求。我姐以前是一个比较男性向的女生，所以我姐以前是非常不喜欢穿裙子或是很花的裤子。但我姐本身性向是喜欢男生的，他现在也结婚生小孩，是
差点要说正常是不是？
没有啊，怎么可能？
你刚顿呆了一下，
不然我要说我自己不正常吗？
要说是世俗的
也不行，好吧？是喜欢男生的。那个时候我妈就会觉得你怎么不穿这一件裤子？
那是花裤子，是
花裤子
什么啦？
然后
为了花裤子，
然后说比较女是不是？
对，然后我姐就觉得我不想要穿这件裤子，我就是想要穿我自己的裤子啊。然后我妈就一直逼我姐去穿那件裤子，我妈甚至还把那件裤子整个剪到破烂，她说好啊你不穿是不是，然后就在我姐面前把裤子剪破，
好八点档哦，
好
对,、啊、
对，好疯哦，然后我姐就说你不要再逼我了，然后就把那个玻璃这样踹破。
你马景涛吗还是怎么样还会捶墙壁、
好可怕、哦、
我一出去看，然后我妈就说我再也不管你了，然后我妈就是回到她自己的房间、然后我就看到我姐一个人就是 站在原地然后在哭，然后手的血一直在滴、嗯、地上就真的是，我告诉你们，真的人生没看过这么多血、嗯、血真的是很勾，因为我在擦，
我是觉得这段不用洗不用想洗，我们不是医学频道。
那你用什么擦血才会比较容易擦得起来？
好，这个时候就拿出我们的今天的业配啦。
这业配商品在哪里？我看一下。
你是没料到今天被业配啊？
我看一下业配商品，我看一下，好好奇哦，
神奇毛巾。
看能不能谈个团购。
对，那个神奇毛巾只要一擦，那个血是立刻
真的是神奇毛巾啊、哦？
没有啦，没有，是一般的一般的毛巾、啊。
这个吸不吸血，我会叫大家爸爸的。
我有看过那一段，各位爸爸，那就立刻叫大家爸爸。各位爸爸，请下单。对啊，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人生中看过，就是。家庭情
最厉害的 DFA 的吗？
到底是哪件花裤子啊？
完全忘记他的故事。
对对对，
哎、欸啊，所以诉求是什么？
诉求就是花裤子啊！
就是、
對,
对对对，
对，
哦，就是一条裤子，然后就搞流血事件。
对，我姐就是不想穿裤子。我发现我姐小时候真的蛮叛逆的。
会吗？这样算叛逆吗？嗯、
因为我姐、
啊、
没有没有，因为我姐小时候会出顶桃。你们知道出顶桃吗？
出顶桃是什么东西？
正头吗？
你们不知道、啊、
出顶桃是正头的意思。
对，就是宫庙不是会出巡吗？
我知道。
然后就会好几台卡车、货车后面会有人打那个鼓。嗯。然后我姐就是在车上的，
好立体哦。刚刚还有打
对
啊，对对对，
有。
所以给大家，
他会问你几匹马。
给大家一个，给大家一个临场感。然后其实我妈没有发现这件事，因为我们家在那个社区住很久了、嗯，所以是有街坊邻居看到，然后跟我妈打小报告。你怎么给刚那洗嘞出顶头呢？安呢？然后我姐就被禁足了2个月。
可是出顶头不是很好的事情吗？就是会被神明保佑啊。
对啊，帮神明做事呢。
因为我住三重，
三重的顶桃、哦、就比较复杂啦，
怕有拿西瓜刀这样，
就是比家
酒多，
我懂懂懂。
对，那个时候是我姐国中的时候，嗯、就大家可想而知，国中如果参加这种类型的庙会活动，
比较有音乐细胞，
就是会
比较有音乐细胞，
打鼓的部分。
今天业配是雅马哈钢琴教室。
好了，不要分享太多我姐的故事，我姐可能会。
叛逆期最容易听到这种情歌金句啦，
对
对啊，因为我小时候也是，就是国中的教室染头发什么那种，然后就是回家之后，什么我阿嬷也会说，就张家怎么会生出你这样的小孩，
好爱聊姓氏、哦，
对，就是养你养了一辈子，什么就养你没用啊什么的。
我不晓得姓张这么在意姓氏耶，我们姓陈都没有这么在意了，我们是不是陈氏大宗亲了？
但姓罗很在意啊。
对，
姓罗真的很在意，
姓罗的很在意，为什么要养这个养这一群姓陈的？
他讲那个妈妈蹲在地板上摸头那一个，我妈妈跟我爸离婚之后，他就养我们三个。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早餐是不会跟我妈要早餐钱的，因为我们是不要零用钱的。然后我那天真的太饿了，想要跟我妈要零用钱，然后就下去跟我妈讲说，妈你可以给我100块，我想要吃早餐，就是可是100块可能是一个月的早餐钱。然后呢，我妈妈真的就像她讲的那个，她真的是坐在床上，然后一手摸着额头，一手拿着账单，然后什么话都没讲，然后跟我讲说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要钱。我从来没有跟我妈要过钱，我连午餐的便当钱都不敢跟我妈要，所以我午餐都会被老师叫我站着罚站，因为我没有交午餐钱，因为我不敢讲、哦、所以那是我人生印象最深刻的情了。但是我知道她不是故意的，你真的没有钱你缴不出来，那个压力太大，可能我妈买太多化妆品了。
可是老师很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怎么没有去了解到底是为什么没有付午餐钱？
对啊，
当时的状况他可能会觉得说
你是故意不交。
我记得我老师那时候讲说，你妈妈不能交，那你婶婶不能交吗？可是我心里想说，他怎么可能帮我交钱？
哦、就是，老师的角度是觉得说，你们家其他人可以去借钱借来啊。
对，因为正常来讲，一定就是这种想法、啊，他不会想到说就是其他亲人
有困难。
对对对对，他不会想到家庭背景是这样，
所以后来还是没有给你早餐钱。
嗯，好像没有、就是、后来还是
没有，就开始讨论经济状况，
还是没有吃早餐。
我还是没有吃早餐、啊、
但
那种
你没有付午餐钱，你还是吃学校的这样子吗？
老师有给我教师便当，但是因为我不能吃海鲜，我只要吃他海鲜我会吐。然后教师便当特别的豪华，中间会放一个鱼，我只要看到那个鱼我就会恶心想吐，我真的没有办法，所以我就把那个便当给同学吃，然后我再拿同学的便当盒的那个铁盖子，然后跟他们要他们不吃的菜。
所以老师是因为你把教室 吃便当分给别人吃，
有鱼你不吃你给别人吃，
我好不容易 我饿的肚子分给你，然后就你拿去送别人，
这个鱼可是秋刀鱼呢，
其实在气这个
你拿去请客，
所以才叫你罚站
挑食宝宝。
哎，可是我想问，海鲜如果是海里面的话你不能吃，还是河里面也都不行？
海里都不能吃。我那时候去泰国，我们就有跟那个导游说我海里都不吃，结果泰国的那个导游就说今天都没有海鲜哦，全部都是河里的。
对啊，对，那可以吃吗？
不行
不行吧，只要是水里都不能吃啊，北七哦。
我没有想到那个导游
淡水咸水，
我没有想到导游给我钻漏洞。
海鲜跟河鲜啊，
什么啦，
海鲜跟河鲜，
他们就觉得说河鲜那不一样啊。对，
是真的吗？
现在确实有海鲜素啊。
对啊，
因为不吃畜牧业是因为那个碳排放，
没有，但是我是第一次听到海鲜跟河鲜的差别。
对啊，
那我要讲什么素？
是真的啊，
你没有吃素，哦啊、你只是单纯不吃海鲜而
已。我只是想避掉这件事情而已。
好，家庭聊完，职场，你们职场有被请勒过吗？上班？
我觉得以我们设计出身的人来说，应该蛮常被吃豆腐的。
吃豆腐算请勒吗？我不知道，
就是会说，哎、欸，你帮我设计一下这个 DM 啊，
这算请勒吗？这种请勒大师，你分析一下。
哦，我懂他讲的。就是可能是朋友认识，
就是你简单帮我做、
啊、你就简单帮我做一下、嗯、啊，我们认识那么久、嗯、就
因为有时候情乐不见得是建立在那种很负面的能量，他就在这占你便宜、哦、
对对 对, 对,
对,
对，
这也算是一种勒索，因为他、
哦、你这个应该很快吧，
他
想要一下就好了吧，
对
对,、
啊、对，
他想要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嗯、他利用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对、
哦、因为我们是同事或者是因为我们是朋友家人，然后因为你是念设计的，那你可以帮我完成一下这个 DM 吧，反正很快啊，这样、
哦嗯、我都会拒绝，我说我做不到，因为我是画图文的，你看起来我就不是设计的料。我都会直接先拒绝哈，但是一开始的确很会有人来这样找我，
对啊，
试了一两次发现我真的做不到。
你还是真的有尝试？
你是干脆不做是不是？
我有尝试，因为对方就说嗯，跟我想的有点不一样，我就说因为我不是这个专门的啊。
哦、
嗯、
你算蛮老实的、嗯、但是我以前是会硬着头皮做的、嗯、因为我就是也是很害怕情勒，而且我就是那种没办法拒绝别人，也有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也是接受一堆这种情勒。哎，那你帮我画一些图，帮我设计一个 logo，
会画画的人特别容易收到这种情勒，
对， logo 设计、名片设计、音乐会的海报，那些全部都免费。
对啊，我也很常，而且我还有被人家说过，那你可以教我一下以拉吗？我想说哇塞，我学了七年，然后你要我两天教会你。
好难哦。
那我这七年我干嘛就我怎么可能七年学东西、
啊、
然后两天就把你教会，
对、啊、
那市场上那些设计师到底靠什么为生？
我都会跟新演员说你可以教我这个怎么拉吗？
哎、欸，那真的不是三两句话就可以教完的、欸、
我知道那个很难。
对啊，因为那是感度跟美感要去建立起来的啊、
嗯、你现在在骂他是不是？
对啊，你干嘛、啊、
我都会说你上次教那个去背我忘记了，你可以再教我一次吗？
但我学生的时候也是朋友们知道说哦你是服装设计，那你一定很会改衣服吧，嗯，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想改衣服，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意识到什么改衣服，我就说会啊会啊，反正就是修一修版型什么这种、
嗯、然后隔天两卡车的衣服送
来，我跟你说没有开玩笑，真的是两大袋
要你改，
对，就是真的拿两大袋来，就说那你可以帮我改这些衣服吗？因为什么版型很小，什么什么，你可以帮我改袖子什么的。
这个人有问题，他买衣服都不买好的，
都不试穿是不是？
他都不试穿吗？
他可能变胖
了，有可能吧。反正我印象很深刻这件事啊，也是就是因为我小时候不会拒绝别人啊。
修改之前你要不要先去减肥？
还是说你是不是太瘦了？
你是不是吃太多了？
公司就是会有
长辈，哇，你的故事真的是锦囊妙计好多。
因为我们公司有长辈啊，长辈就是比较大了，你就知道，所以他有的时候就会说、嗯、啊，因为我不够高，所以这个够不到，你帮我用一下啊，我的手不够长，那个拉不到，你帮我拉一下，这样子。
我会拉哎、欸。我懂这个，
你会哦？
对啊，他就说我手够不到，我就想说，手比较长，就帮他拉一下。
对啊，然后他就会开始说，啊，我就是不没有你们那么高，你们真好，我也想要这么高之类的。
因为、
哦、后面这一段就蛮亲热的，
因为新演员都会跟我讲说，就是因为有一次我们在整理家里的那个东西，我就说这个干嘛不放上面的那个柜子，这样不是比较好拿吗？嗯、然后他就看着我说，我拿不到。对不起，我错了， 我把所有东西都移下来，
全都移下来。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可以理解这件事情。哦，
但他会跟我讲说啊，我老花，这个弄不到，这个看不到，你可以帮我弄吗？这样。
可是，有没有可能他拿老花来诱拐你做很难的事？
老花好像真的没办法，字很小，真的看不到哎、欸
嗯。所以他会先卖惨啦，
他会把放大镜拿出来。
但是他是真的老花，
他是真的老花。
可是我觉得，
那、哦、不算吧？
他如果真的准备这么周全，
这个、
他连拿他连放大镜都拿出来，会觉得算了，你工具这么齐全，我还是帮你好
了。对对啊，你干嘛？人家根本没有情勒你，他是真的看不到。
等一下，你准备这个
故事
不对啊，因为情勒是他明明做到，然后他卖惨，或是他就是要你付出什么，这才叫情勒。
他就控制你的行为，
他就是做不到，他请你顺手帮个忙，你就说人家情勒。
对啊，哎，你不要搞错。情乐的重点好不好？
没有，但是因为你在公司很长，必须要自己独立作业，所以当你在做一件事情，然后处理已经处理不完了，然后还要再去 cover 他的工作的时候，就会觉得说，那他可以去做他可以做得来的工作，然后剩下的这些就我们做掉就好了，你不用一定要去做这些，然后之后才跟我们讲说，我、哦、可能老花可能拿不动，可能不够高。
不行，这一段我完全听不懂。
对啊，这跟情乐好像没有关系耶，
我好像有一点懂。
干嘛装懂啊？
你这有懂吗？
我大概懂了，就是。有些长辈他们的确会去，就是可能真的想要索取帮忙，但是问题是卡在不确定他是真的还假的。哦，阿嬷你这是骗人哦，你签六合彩都看得很仔细。我就是要看，如果他感觉平常都好像特别会弄一些很细微的东西，但是如果工作上硬要你做一些很细小的东西，就说什么哦，我老花看不懂，那我会值得怀疑他是假的。
那你会拒绝？
我会拒绝。
哦，你也是直接拒绝的啊！好了，好羡慕哦。
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别的方法，他其实就算老花还是可以办得到。
如果是阿婆类的，我拒绝不了。我对阿婆是没有那个抵抗力、
招架之力，
我无法招架。
我是觉得这不算情勒。
对，我其实整个节目，我其实很想要补充一下，到底什么是情勒哦？就是利用你的情绪与感受来控制你的行为，或是说服你用他们的方式来看待事情。然后情勒通常是建立在双方非常珍惜彼此的关系。或是一方了解另一方的秘密或弱点，当对方因为自己的需求没有被满足的时候，利用你对这段关系的重视与关心来尝试控制你的行为，完成他们的需求。这个才建立才成立于情勒。但你有很珍惜你跟他的关系吗？
因为情勒就是情绪勒索，
对，他要透过影响你的情绪来达成他的目的。
就是如果说他觉得他今天觉得他很可怜，好像硬要就是好像必须要帮他的时候，这时候其实情绪那个情乐是达成的，因为你觉得他很可怜，因为他都这样表现，好像不做不行，这就是情乐。
对呀、
啊，我知道了，应该是说他要搬重物，就一直哎呦哦，
对，
好重哦，怎么没有人来帮我？
阿婆，你很会呻吟。
哦，我刚刚演成呻吟了，是不是？
好像有人在过头了。
重来。我其实不是想要这样子，就是他。我不知道我要怎么继续
改不了呻吟。
可是我懂，就是真的很多一些比较年长的人，他们可能会有这种身体上的问题，所以他们会就是有些人会喊出来。
对，他想要透过他的情绪反应去影响到你。
对啊，
引起你的情绪，
那就是先卖惨的意思。
对啊，
对了，
你不要再取得认同了，你刚才故事根本就没有情了。
对、啊，
我跟你讲，因为有的时候
谢谢
你会觉得
的分享、啊，
应该是说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可是我就要补充一点，就算关系不密切，有些人他怕伤害到对方。他也会因为怕对方受伤，他想要多帮忙一些、
哦、
这样的人也会被情勒，
对，同情心泛滥，
这也是情勒的一种、可能因为想要多帮忙一些，就算对方跟他感情没有太联系太多，好像不帮他很可怜，
对对、
哦，就是创造同情心。
可是你有吗？你有觉得不帮他很可怜吗？
有啊，我之前都是这样啊、
哦哦、天哪，原来你也有这种怜悯之心。
因为他
我以为你很冷我以为你很冷血
我是后来才必须冷血了好
哦，好像是哎，好像是不熟的人，其实也是可以构成情勒的。
对啊，
对啊。
就假如说今天我跟你讲说，哎、欸，你可以帮我发一个东西吗？求求你，我最近业绩很差。大部分的创作者可能会觉得，好像不帮你，好像哪里不太对。
他刚刚这句话就是很情绪的，就像欧弟讲，先卖惨。
就像我刚刚开录之前，我就跟他说，我最近团购卖的很差。他等一下回去，我就会说，哎、欸，你可以帮我分享这个吗？那个万万两的水饺啊，
你会剪掉？
没有，来开玩笑的。我又没有团购水饺。
哎、欸，但他的牛肉面很好吃哎、欸， 开始推销、欸、
你有吃到牛肉面？
我有吃到牛肉面
啊，我们也有。
你不团购那个牛肉面真的很好吃耶、欸、我讲真的
对对
我不是在骗你，我现在不是那种就是 说什么哦，我现在团购所以我要高亢一点，我现在也不是喝醉，只是那个牛肉面你可以吃茄烧，如果你不吃其他的你可以吃茄烧，茄烧真的是很好吃。
嗯，我觉得麻辣很好吃。
新的口味吗？
对啊，就是麻辣茄，然后番茄，
麻辣茄烧，
红烧，清炖，
还有清炖，
对，清炖我排最后一名，我个人没有那么爱清炖。
啊，我超爱清炖的，
清炖要看人，我比较喜欢那种辣味的。嗯，
我们现在欢迎万万两上，
万万两水饺老板。
对对，然后要跟万万两说，啊，我最近手头有点紧，可不可以就是便宜一点？
因为你也有开团，对不对？
我有开团，我的确有开团，
顺、啊、便宣传了一下
团。这个节目播出应该结束了。
哦，不会啦，不会啦，因为我们也在档上。那麻烦你咯，因为我最近业绩好差哦。
可是你知道我跟马姐有聊过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万万两的牛肉面价位太高，然后马姐就跟我讲说，你觉得价位太高，可是外面价位很高的牛肉面你觉得好吃吗？我就突然吓到，我想说你讲的好像有道理，外面价位很高的没有很好吃。
哦，也不一定好吃。
对啊，很符合逻辑耶。
对，然后我想说果然是生活在高世界的人。
你说高价世界的人，
高价世界的人，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外面就算贵的，你也没有觉得很好吃。可是如果今天就算你花一点钱，你觉得它是好吃的，那你会愿意值得花一点钱啊？你为了这个好吃，你花一点钱，它是值得的。
好，哎，琴呢？琴呢？聊到哪里去了？
工作琴呢？
对，接下来聊感情了。
好啦，接下来就聊到你的重头戏啦，感情琴了。
感情琴了怎么了吗？我感情没有被琴了，都我琴了他。沁园不会琴了我，我一直跟他相处这六年，我没有觉得被琴了。以前的他其实也不会琴了我，可是你会觉得他很可怜，你会想要帮他。他会说什么？好不容易找这个工作，好不容易哦，我必须要讲好不容易。然后他会说，工作的同事很难相处，他就说他不要做了。好可怜哦！
啊，你是会觉得他很可怜？
我会觉得他很可怜，然后就觉得，那你先再找另外一份工作，
会觉得有点废。
可是因为我那时候我才我那时候21、22，你不会觉得他废，你只会觉得好可怜哦。
不行，二一二
还是就会觉得他很废。
对呀、啊，
可是有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人的废可能是你养成的。你可能把他惯出来的，他可能也没有这个意识到，但是你会一直让他觉得说好像这样也可以生活，他会开始习惯这样的步调。我后来因为知道说我太宠他这个问题，等到我离开他之后，他没有金源之后，他就开始去做工地。他想办法赚钱，他现在是工头，原来你也是可以生活的。所以其实有时候真的是你太宠对方才会变成这样。
要不然他其实也可以去当乞丐啊，我什么都会有收入啊。嗯，
对啊，
或是洗碗的啦，不要说乞丐、
啊。行行出状元啦，行行出状元。
我可以教他洗碗，我很会洗碗哦。
你会付他钱吗？你干嘛？你又好得罪什么族群？
对啊，
我跟我男还在男友，
你蛮会的吧？
我跟我老公就互相一直在彼此情勒啊，可是他会吃我的情勒，我不会。
因为他先生算是蛮强的情勒王，
是怎么样情勒？我听听看，好好奇哦。你老公都怎么跟你塞奶？
我老公可能他想要我陪他睡觉，然后就说好啊，你就说要跟我一起睡觉，但是你现在都在玩手机，
赶快离婚。
我老公会来杀了你。
这样就要离婚。
可是我懂你老公的心情。新演员如果要睡另外一间房间，我心里想说你去睡啊，我心里想的是为什么不回来睡。
哦，对，就会讲好啊好啊，你就走啊什么之类的。
我们不是要盖同一条棉被，为什么你要拿第二条出来？说不定我跟你老公是好朋友。
有可能可以。对啊，就是类似这样。可是我都会不管他，我就会说你不要烦啊什么之类的。
可是我觉得这种感情其实会比较久。大方的表就是你的感觉比较像是两个在调情，讲出那种话。
对，好像不是真的情勒。
他不是真的情勒，他只是就是你们彼此在有点像是小挑逗对方。
对，
我才不要嘞，才不要陪你嘞，就是那种。我觉得通常这种的其实感情都不错。
是不是？
干嘛？
对啊，
怎么样？你们要聊色是不是？
对，还用这种语气跟腔调干嘛？
今天来录下一集了。这开始对带节奏。
对啊，感情情勒，我自己好像不太会在感情上情勒别人。以前也是蛮常受到感情的情勒。
是你还是对方？
对方。我真的有听过对方说，欸，我为你付出很多，或是我明明很爱你，你为什么不帮我？就有时候讲到钱的时候，我觉得最容易被情勒了。
是因为他要跟你借钱才讲出这种话吗？
对，
真的是非常的情勒。
对啊，欸，我问你一个行为，这样算不算情勒？只是一个行为而已。我曾经以前就是有一任，就是他一天到晚都叫我欸 当他需要钱的时候，他就会说宝贝宝贝，这种行为算是情勒吗？
我不觉得这是情勒，因为你在跟爸妈或是跟谁讲话，你都会希望让他开心一点，这没有到情勒，顶多是
先取悦而已，
先取悦你，可是也不到取悦啦，就是讲说，这样你会比较开心，因为我们小时候也会这样啊，就是为了要零用钱或是让爸妈开心，就会讲说，妈妈，就是我，就是他，你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但我觉得没有到情勒，顶多你会觉得说为什么他这么现实，
就是会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所以我才会想说这种算是情
勒的一种，是不是要的金额太大了？
我觉得你问太细了。
多少金额？请问是 H 开头的东西吗？
你是说
B 开头的物品吗？ Hola 的
差不多，就是可能会要一些东西的时候会觉得，我最近看到这个好喜欢哦，但是我们好没有钱哦，这样子。
如果是这样，我会觉得是情人，我会觉得是情人。
对啊，就会先演一出。
如果他只是说爸爸，就是或是
爸爸
，Sugar Daddy，
你都是这样子的。
我刚才
你露馅，
如果说宝贝或什么的，我就会觉得就是感情在交流中会有的状况。可是如果是金额高到这种就是你无法想象的地步，他突然这样，
有啦，还是可以想象啦。
无法可以想象的地步，你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这样？你自己如果你自己觉得不舒服，你自己觉得说平常都没有这样，那在你心目中这其实已经是情勒了。
所以情勒只要是我只要感觉到不舒服，有建立在我不舒服上，那就算情勒了吗？
我觉得你只要觉得对方用跟你的关系或是你会觉得如果你不做这件事情你们会失去某段关系，这其实可以算情勒。你怕失去这个关系你就拼命做这件事情，这其实就是你被情勒了。
对，因为情勒真的有时候很难界定啊，就很模糊，有时候就会觉得你是在威胁我还是在情勒我还是你只是在讨我开心。对，
我觉得被威胁的成分都比较大。我觉得你是在威胁我吗？
只要我遇到这种很不舒服的我都会惦记在心上，过去的我都会统一把它称为情勒。
今天请了我一个 H 开头的包包，
扣一分。
对，
扣一分。
明天请了我一个 B 的鞋子，
扣三分。
还有 H 开头的包包。
好了，
我只要有喝这些东西，我是可以聊很久的哦。
什么东西？
你们注意一点哦。
对啊，你怎么那么能聊啊？而且我们今天其实不太照脚本哎，大部分都没有照脚本，
这不是好事吗？
这是
接下来我们要聊 Flag 的感情。
你说法拉克有被情勒过吗？感情上
你踩到地雷了？
不会啦，不会啊，
然后哭，
但没有要聊啊。
不会啊，不会的啊。
还好吗？感情最近怎么了？
不要问。你有片头吗？我帮你放一下。
帮我放一个抒情的音乐。
好啦，总之我们今天是跟道哥聊聊情勒。你现在的节目一个礼拜一集，
一个礼拜一集，因为我腾不出那么多时间剪接，忙到没有时间，因为剪接真的要花太多太细的东西，顾虑到节奏跟剪接听起来的顺畅度。
对，
因为我有时候讲话会太结巴。
你今天算还好哎，
因为我现在喝了一个 whisky， 这也是 OK 的。平常没有喝的时候，会觉得这样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太顺畅，我需要多剪一些。
那这个节目会有压力吗？我每天收到很多情勒故事哎。
还好哎，因为我们之前在做这个 podcast 之前就有在做图文了，所以在接到这些情勒故事，我觉得没有压力哎。就是你会想说，这个人可能需要帮忙，你好像自己有些经验，或是似曾相识的感觉，可以帮他告诉他说可以怎么做。我觉得没有到压力，完全不会有。
因为我就觉得就同理心这件事啊，就是你就会一直觉得你会套用情感在这些故事上。因为有时候可能粉丝投稿一些故事，粉丝分享一些故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就是压力会有点大，可能会去想那个故事的过程，或是有些很难过的故事，很沉重的故事什么的。
我一开始的确会觉得说好像投稿这个东西好像会压力有点大，可是后来发现大家投稿的故事我自己都会有一些感受，就会觉得好像都是我自己曾经经历过的。在给马姐看的时候，我会想象说马姐会觉得说这个又没什么什么之类的，就发现马姐其实在讲述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她反而是讲述一些比较人性化的东西，就说我可以理解她的心情，我觉得她可以怎么做。一开始我觉得压力最大是给马姐看，我会怕说她不近人情这个方面，相处下来发现说她其实没有这个问题。反而就是其实你可以想到这些我没有想到的东西，反而比较厉害。
马姐好像真的很会解情了，
的确蛮厉害的。
那我可能可以去跟她联络一下。
就在门口外面，等一下我带你牵着手带你过去，
还说就麻烦他，就是
因为他开始心理辅导的部分嘛、嗯。
就是我只要听到人家这种负面故事，我都会觉得很严重，或是会觉得心情很不好。对啊，所以我想说就是可以开一个情乐 podcast、嗯、你已经不是在闲聊，因为现在是变成有很多负能量。
我觉得我最近学到的就是抽离这件事情、嗯、就是你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我们以前在看电视或什么的，你会带入自己的状况，我觉得说黑暗荣耀这个被霸凌的也太可怜了，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曾经被霸凌，你会带入那个情绪。可是现在我收到这个讯息，我反而是会抽离自己当事者这个角度、嗯、你不会觉得说自己好像是那一个被霸凌的人，你会就是当你抽离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感同身受、嗯、你会用第三者的角度去帮他，用全面的感官去帮他解说这个是怎么样会比较适合，而不是跟他一起落入那个场景、哦、天哪好难过、哦
嗯、他其实道哥他们做这个节目，就他们是用很理性的方向去看当下的问题、嗯、然后不会投入个人的情感而去提出一个解方、嗯、我觉得这样对于咨询者来说，或者对于投稿者来说，会是一个最好的角度，因为不会有过多的滤镜、嗯、你只会很单纯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并且用我们的角度给你一个解决的方案。
嗯，我觉得很厉害啊，就是 我很羡慕这样类型的人。
当你不再用那种个人情绪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嗯，你当做自己是玩 RPG 的角色，你就不会这么容易被你的情绪带着走。
好难、哦，
这个很难，连我自己都在学习，连我自己都在学习。啊、除了上次音档被删掉那一次，我发现我自己没有太多的情绪，就觉得可能因为太忙了，就想说先解决这件事情。嗯最重要，因为你越生气，你后面时间后面的事情根本没办法好好的处理。
这个技能是你开始在做接受情乐投稿才学到的吗？
没有，是因为我最近真的太忙了，忙到就是你没有时间去沉浸在你的情绪里面。哦，我觉得有时候是因为给自己的事情太少，所以你很容易觉得有这个时间可以慢慢沉浸在悲伤里面。像我之前也是感情遇到问题，你就会觉得好难过。可是当你真的工作上面太忙，你根本没有时间难过的时候，其实你根本不会在意那个感情遇到给你的伤害，因为你真的忙到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沉浸那个伤害，
没空，
你没有空，对对，来不及。哼，
所以悲伤的人就是太闲。
我之前讲座都跟大家讲说，如果你太悲伤，你失恋了，那恭喜你，你事业可能要飞黄腾达了。
哦，对耶，
嗯，因为我那时候刚好是因为失恋，大英道百货突然就是往上涨，因为我所有的心力都投注在里面、嗯、因为我不想去想那些东西。
对，也有很多人说就是解决失恋的方法就是你去工作嘛。
对，这其实是有它的道理的。
这里有人失恋吗？没有，没有人失恋。
这里没有哎、欸，
哦，那还好，
他刚结婚，
哦哦、恭喜你哦，恭喜你哦，
谢谢。
所以怎么样？我们接下来聊的是解失恋，是不是？
大家真的遇到一些情绪勒索，有一点点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的时候呢，有几个方式哦，可以提供给大家：增强自我意识，建立个人界限，还有练习说不。就这个 Vivian 做得很好啦、
嗯、
就是
没错，
对，就是拒绝同事的情勒，
或者是家人，家人情勒你的时候，你就会先俩拱，然后骂他就没事了。
对啦，我觉得情勒最速成最煎熬的就是学习拒绝，
因为情绪勒索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他利用控制你的情绪去完成他的需求，完成他的需要、嗯、可以去回过头来去思考，哎，我到底是不是真的想要帮他做这件事情、嗯、还是只是因为他控制了我、嗯、而让我去做这件事、嗯、然后后面有几个我觉得是真的比较难的，就是拒绝为情绪勒索者的感受和行为负责，然后寻求专业帮助跟建立支援系统。
寻求专业帮助就是听道哥的节目
马姐、
对，这个真的很好，
没有到专业，但是如果需要可能是不一样的见解、嗯
我觉得就是从第三方或者是从
那就是道哥跟
对啊，那就是尼玛讲道理喽。
对啊，
就是尼玛讲道理，
尼玛讲道理，
就是第三方啊。
对，尼玛讲道理，对对对，
请你妈来，请乐大家。
因为他刚刚讲的那个蛮有道理的，就是因为马姐一直跟我讲说，就是如果你今天被情勒，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接下他的情勒的时候，你先拒绝他，或者是你干脆不要理他，这也是一种方法。哦，就是你不需要顺着那个人的情绪走。嗯，这是很重要的。
对、
嗯，
对，
因为我也是长大一点之后才懂得怎么拒绝别人。这时候才觉得哦，原来拒绝这么爽，可以省下很多事。
对、啊、我拒绝了25年
，Vivian 拒绝了30几年。
看来我们都走在这个路上。
对啊，我很喜欢讲我不要，我不要啊，
这很棒，
好难哦。 好啦，我会再学学啦，反正我只要多听你妈讲到了应该就会学到了。
是是，
好，虽然说今天也没有什么好宣传的，因为毕竟人家的名字在我们前面
也是需要宣传的，不要这样讲哦。
好，我们今天谢谢 Parker 一哥我们道哥来这边蓬荜生辉，
谢谢。
没有啦，这里很漂亮，谢谢。
我们节目都快结尾了才认真的介绍他。
对，他是道哥。
谢谢，我是道哥，也就是玉泰。嘿，
如果没有听过你妈讲道理，快点去 Parker 上搜寻。
对，你被请了的话都很适合来这边听哦。嗯，
对，它算是比较温一点的节目啦，
前面比较轻松一点，你想听轻松的可以听前面，想要听严肃的就把后面卡掉也可以，
你想听欢乐一点那就去找鸡来素，然后也会有它。
对，没错，
对，现在鸡来素还在我们前面，很夸张。
现在还在前面呢。哦，
还在前面。哦，真的还在前面。哦，还在百大吧，
应该大家都会一直想重温吧。
对，啊，
蛮多人跟我说他想重温的。呵，嗯，
对啊，
谢谢。
好啦，那今天谢谢道哥来分享情乐，
谢
谢
谢谢谢谢。那今天金马节目聊着吧，聊着喽。如果有收获，恭喜你；没有的话，我也没办法。欢迎大家去 follow 金马的话，喜欢我们，请在 Apple Podcast 给五颗星的朋友，不喜欢可以留个说说。金马节目聊，我们下次见喽，
再见，
拜拜！谢谢道哥的耳朵，
我不会拍手拍太快了，拜拜！我要尿尿，
谢谢谢谢，
我水喝太多了。
他很紧张，
紧张什么？你怎么可能紧张？
其实我不管去哪边录音，我都是会紧张的。我连现在跟一般人对话，跟我们的经纪人对话，有时候看一看就觉得好尴尬。现在我要讲什么？
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你是有一个主持人的那个？
你说你在录自己的节目的时候吗？
不是，都有，就是连一般讲话都有，不一定是录音的时候，有时候会怕说对话不热络，或是有时候会想说，哎，会不会太安静？
是职业病了吗？
我觉得不是职业病，从以前就会觉得说，好像需要填一个空白。
那你有填吗？
跟朋友讲说，不要这么想填空白。他说，如果你的朋友会让你舒服的话，那你应该享受那个时刻，你可以安静没关系，你的朋友不会责怪你的。
我懂，
但因为你是主持人，你不能一直享受那个，
就是一个主持人镜头。
主持人的时候，我还是会一直讲。可是如果不是主持人的时候，反而我会很安静。
你已经算是塞很满的人了，因为你是可以单独对着镜头讲很久的人。
所以你们也是塞这么满的人吗？就突然自己
开始主持。
请问 BB 也是会塞很满的人吗？
他
回答你色情的。
色情的我也很喜欢聊。
我是喜欢被塞很满。
对对对。